讲这个八章也讲，十章也讲，就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学到一些功课哈。偶像是什么？偶像是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东西，就这些东西本身而言，不是偶像，就这些东西，金银铜铁木石这些是好的。祭偶像的物是什么呢？祭偶像的物，不管是鲜花、水果或鸡鸭鱼肉，就这些东西本身是神所造的，也是好的。所以偶像，做偶像的那个东西还有祭偶像的东西本身是好的，再加上做偶像的技巧啊，你能够想，能够做，你的头脑，你的手脚能够把一个东西做出来，这也是好的，因为这是神造的。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如同神创造了这金银铜铁木石一样，是神的恩惠，愿荣耀归给他。至于说祭偶像的物被那高明的烹调师烹调得很好，很香很漂亮，这个技巧也是好的，因为那个是神给的。这我们上周讲，今天你们还是有点吃惊，就是上次我没有讲得很好哈。祭偶像的物和偶像本身和制造偶像的能力以及做偶像物的能力，那都是好的。所以偶像是什么？偶像的物是什么？是好东西。那么偶像和偶像物在这两次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前面讲是好的，各位，是它的物质的本身和那个能力本身是上帝造的，是好的哈。那就它的本身来讲，偶像和祭偶像的物呢又是小的，小的是对照的说，其实就是零，什么都不是，是算不得什么的。就是这又是好的，这又是小的，这又是很棒的，因为这是上帝造的，这又是一无所有的，是虚空的，因为那是受造物的特点，凡是受造物都没有丝毫独立存在的能力，也没有丝毫独立发挥影响力的能力。这当然是我们今天人不懂的，这圣经上讲的，就是包括以赛亚书讲，这讲的最多，万民万事万物都是虚空，放在天平上比空气还要轻。哎呀，作者不会那么笨，当然知道这些东西很重啊，这很重的东西，很有用的东西，它重，它有用，它棒，是因为上帝的能力、圣灵的权柄、上帝的话语造了他们，而且继续托住他们。所以偶像那个物和祭偶像的物和做偶像的那个能力和烧祭偶像的食物，那都是好的，本身是好的，但是也都是小的，都是一无所有的，如果不是神托住。哎，你说啊，这样讲好像略有一点了解，不过好像圣经里还是非常讨厌偶像嘛。哎，各位，是圣经有这样讲，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点看，不是讨厌偶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他不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偶像，他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逃避的是拜偶像的事，神厌恶的是拜偶像的行为，这是神讨厌的，这是神厌恶的，因为这个是交鬼，这个是没有敬拜上帝，这是没有信靠上帝。我们可以把圣经在这里以及整本圣经，特别是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讲到的十诫里面，关于这个偶像呢，神厌恶，我们可以看到神厌恶的是拜偶像和造偶像，或者拜偶像和做偶像这两件事。你去拜，你去做，这是神愤怒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前面讲不可做，后面讲不可跪拜， 就是我刚刚说的，神厌恶的是做偶像这件事，神厌恶的是拜偶像这件事。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如果这个经文我们稍微松散一点来看的话，或概略一点来看，但是应该没有违反经文的意思，就是做偶像和拜偶像的意义就是恨恶上帝啊，所以上帝也非常不喜欢这个事情。哦，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那偶像是什么呢？为什么偶像做的过程中神会这么讨厌，甚至当人有这个要做偶像的念头和做偶像的行动和跪拜偶像的过程，叫上帝这么愤怒呢？我们来想一下偶像是什么。我下面讲偶像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其实就是一个特点。那么我用三个方面来说，其实每一个跟其他都相关。从圣经来看，从我们看人的经验，我觉得偶像是第一，是使人快乐而被人依靠的东西。这个东西使人快乐，那么人就去依靠它，或者就去信靠它。那么像在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不管是拜金牛犊、拜巴利或各样的神，像今天我们在台湾这么多的人在拜偶像，或者全世界古今中外很多人在拜偶像、拜假神，那个理由大概都是这个偶像或假神让人快乐、让人满足。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拜的偶像不管是巴利或金牛犊，像巴利哈，是你们看圣经字典，大家都会说巴利呢是一个生殖的神，给人就让农产丰富，那么有能力。哦，你说这个我不太懂，我们今天不是农夫了，生产丰富有什么好拜的？各位换一句个角度你就懂了，人性千年来、千万年来我看也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让你的基金和股票赚了很多的，那就让你非常的喜欢呢、啊、让你非常快乐啊。哎呀，我久久不孕，后来到某个庙里去祷告了，就祈求了，就得到了，这个偶像叫我很好啊，很快乐。偶像是叫你快乐，叫你丰富，叫你满足，满足了个人或团体，满足越多的人就有越多的拜，这叫偶像，然后人去依靠他。这些我们就想到不必是只是迦南人的那个神了，也不要想到只是土地公了，也不要想到只是农神了、牧神了，这些我们在神话里面看到的，或不管是中西，我们也可以想到在今天也是一样。偶像就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就未必要是一个形象，虽然在圣经里的用法都是一个形象，不过在我们今天来了解，在神的心意里面不必是一个人所做出来的形象，可以是人所构思的，包括在二十世纪或者是更早的时候，那些能让我们很快乐、让我们很满足，我们都把它当作偶像。各位，让你的性很满足的，那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让你的身体很健康的，你会把那个药物或者东西当作偶像；让你在这个社会上很被看得起的，你会把它当作偶像。包括美丽，包括金钱，包括政治的权利，包括这些看起来抽象的东西，但是它叫我们快乐，我们去依靠它，这就是偶像。所以权力，所以名誉，所以地位，所以美丽，所以这些知识、这金钱都可以是偶像。偶像第一个意思是使人快乐而被人依靠的东西，第二个意思跟第一个类似的，就是使人惧怕而被人敬拜的东西，跟刚才其实是类似的。有人去拜海龙王，或者是妈祖，或者是其他大大小小古今中外的偶像和神明，因为他可能赐福，同样当他发怒的时候他能降祸，或者你让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降祸，你让他高兴的时候他就赐福。那么人惧怕这些就敬拜。我看今天在台湾很多人拜偶像也有这样的因素，他怕，他怕 失去了这个那个的东西。这不限于我们所谓的农夫或没有受教育的。我曾经提过，听说在台湾迷信很厉害的地方是在新竹科学园区，因为这些大老板虽然是最高科技最聪明，他知道有他不能控制的东西，市场的动向他不能控制，所以这些最聪明的人、最科技、最科学的人家里也没有任何偶像的，他很注重风水，他很注重地理师给他的建议，他不能控制，他怕失去这个市场，他怕失去他的身份地位。那偶像第三个是使人自满而被人制造的东西。各位，前面两个，他让我们快乐，我们依靠他；他让我们害怕，我们敬拜他。或者说人了，不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虽然我们也可能常常如此。他使我们自满，他使我们对自己很满意，我们就做这个东西。这个听起来跟前面两个是矛盾的，因为前面两个是好像人渺小，偶像很大，这里讲到人可以制造一个偶像叫我们很满足。这什么意思？其实这三个我说的是密切相连的。在以赛亚书有好多地方讲到神的伟大，也讲到偶像的虚假。其中以赛亚书44章我觉得讲得非常生动，我把其中一个部分跟各位讲。以赛亚书44章第9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制造偶像都是虚空，然后说到他们所喜悦的，而这里正是讲到我刚刚讲的第一点，偶像叫他们喜悦，这个东西叫我快乐，金钱、学问、性的能力等等叫我快乐，因此我要想办法让我这个快乐能增加。于是如果有这种东西能增加的话，它就逐渐变成我的偶像，他们所喜悦的。那么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在恐怕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对不起，这要骂很多的人了，请原谅哈。我没有骂的意思，你恐怕会说我完全爱外行，我是外行，所以说错了，就请你再去纠正吧。不过我想我对下面要讲的学术和金融可能不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完全是外行话。但是我想我知道，最起码我知道圣经讲到的上帝的真实和偶像的虚假。最进步的人、最聪明的人、家里毫无偶像的人、也不做偶像也不拜偶像的人，这些人完全可能是在拜偶像。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伦敦的泰晤士报好像是做的调查，全世界大学的排名。那么对不起，好像我们的台大稍微降了一点点，然后另外有几个大学升了一些。那么报纸就访问了深的那几个学校的校长，那个校长就说，我们大学能够升，因为这个评鉴呢是根据教授发表论文被，而且是在好的期刊上被引用的次数，然后我们学校也是非常看重教授能够发表够水准的论文，那么我们这么看重，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于是就发表了很多这些论文，于是我们的排名就提高了。各位，请你原谅，我知道很多教授也在这里写论文，我也听过我们教会的教授跟我讲过说，现在台湾的学术水准太差了，学校就自己发一个刊物，然后大家在那个刊物上写写论文，还自吹自捧，这算什么学术嘛？要在被那个国际认可的刊物上面被引用的次数多的，那才有价值。所以我也相信，学校需要有好的这些被引用次数的论文，这个学校水准才高。我没有否认这些。只是我看到这个大学教授或者几位，恐怕后来我听说在北京大学什么也是类似的情形。我们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排名，提高我们教授发表论文在好的学术期刊上被人引用，不只在好学术期刊，还要被人引用，要越多越好。 各位，我觉得荒唐。这有它的价值是对的，但是大家居然忘记一件事情吗？学校不是教育机构吗？所以起码以教育为本啊。没有想到我们老师是应该教导学生的，那么这样下去其实早就是这样子了，学生一点用都没有，甚至学生是他发表论文的一个工具而已，我们就是发表论文。各位，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国际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一个大学好，就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大学里面绿地啊，种草的有多少，我相信我们台湾的大学，不是台大，台湾的大学或中国大学连屋顶上都会种草。没有自信嘛，跟着这个世界跑，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吗？我不是说世界这些没有它的价值，但是我看到这里就想到，即使最聪明的人，他在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东西变成偶像。就像罗马书保罗说的，他们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越来越糊涂，越来越把大家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中。但是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些？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我再一次说，这些不是没有它的价值，但你把它变成一个绝对的，那就非常的虚空了。你把它变成你的神，你就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空虚了。另外一个，哎，对不起，又讲到伤心事了。这个偶像，我们的偶像，在今天不管是知识或学术或金钱，我也没有说这些不好。各位，我一再讲，我头脑非常不好，我没有知识，但是我的头没有知识，我的胃还有知识。我知道要填饱我的肚子，非要钱不可。我没有轻看钱，亲爱的弟兄姐妹，钱是很重要的。有人说金钱万能，然后有人说金钱才不是万能的，我就知道很多东西钱不能买。另外一个人就说那是你的钱还不够。这恐怕在这个世界很有道理哈。我也不会太稀奇，如果有一些大学要排名世界第一的话，他们可以用钱来请人家引用他们教授的论文，我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到的。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好强，这么要得第一名的话，金钱也是很容易成为偶像的。金钱是那么有能力，我们知道 money is power, knowledge is power, 这些都有能力，我没有否认这些，但这些变成你的偶像，因为你觉得它太让你快乐，你觉得太不能没有它了，没有它你就完蛋了，你去依附它。然后很讽刺的，正是因为它那么伟大，你要抓住它，你要把握它，所以你去造它，把它被你造，被你放，被你放在你家里，放在你的床头，被你保护，被你喂养。各位，这不是很讽刺吗？你在敬拜、侍奉、喜悦、惧怕一个你自己造的东西。我不懂金融，我也不知道金融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大家说这说那，有的时候要信心喊话说会好，有的时候不会好。各位，我再一次说，金钱非常好，如同知识，如同学术论文发表，这都没有不好。各位，你当然了，我可能是嫉妒，因为我发表不了好论文，我也没有钱，这都非常可能，事实上应该就是真的。但是我不能不说，你把这些当作你的神，那你真悲哀啊！你会虚空的，钱那么重要，别的我不知道。起码我知道几个礼拜以前，美国政府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金，怪怪，那要数成怎么样才数到7000亿啊？有一个物理学家 Richard Feynman， 他常常抗议，他说他很幽默，他说现在数字一高，大家都说这是 astronomical number， 这是天文数字，对不对？我们中文都知道，它其实天文数字没有多高啊，光年几十亿啊，这个宇宙的年龄几百亿啊，这个宇宙的大小有多少亿光年等等，它这都几十亿、几百亿。他说现在我们政府的 deficit， 我们的缺乏已经到几兆了，而且不知道。他建议以后要讲大的数字，不要讲天文数字，要讲经济数字。哎呦，这次真的哦，七千亿，各位要数到什么时候？我数学很烂，数七我手指都差一点不够了。哎呦，好像过几天泥流入海，7000亿也浮不起来。 啊，后来又看到欧洲央行也来帮忙，大家都来帮忙投下更多的钱，哦，股市一下恢复，一下也垮了。各位，我没有反对股市，我也不再讨论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亡，我也不再讨论什么凯因斯的比较好，还是这个海耶克的比较好，我不再讨论这些，这些有它的道理，这些有它可以讨论的地方，也很值得去思想。我只是说，不管是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政府干预，或者是任何东西，它可以用，我们也应该就应该健全它。但是你把它当作神，你建造了一个体系，然后你想依靠这个体系，这个叫泡沫经济。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你怎么可能用你自己的手建立一个神呢？哦，我们刚刚讲太复杂，讲金融，讲学术，以赛亚书讲金融学术可以把它包括进去，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包括进去，最原始的也可以包括进去，谁在做偶像？第十二节，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报纸报成形状，用原尺画了模样，仿佛人的体态，做成人的形状，好住在人的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也长养。各位，这里讲的很简单嘛，就做偶像嘛，做偶像就铁匠和木匠合作做一个偶像，这太简单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不稀奇。各位，这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华尔街，包括我们讲的最高的学府的评鉴，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啊？各位，他们在做上帝做的事，他们在创造，他们在创造一个神呢，他们在创造，他们很有力量的在创造一个东西，他们很有智慧的在创造一个东西，他们在模仿上帝的行动。不过当然跟上帝有一点不一样，上帝又再一次是以赛亚书应该四十章讲的永存的神，他不疲倦，他创造，他拯救，他托住万有，他没有一秒钟，姑且这样说，他是软弱的，他是疲倦的，他是无知的，他没有，他都知道，他都在掌管。可是再强壮的经济体系也好，银行也好，个人也好，这里讲就是一个铁匠，他很有力量，他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了偶像，有力，可是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铁匠累的。各位，你做铁匠很好，你做工程师很好，你做任何东西很好，你不去等候耶和华，你在世上奔跑，靠自己的力量，自己成为偶像或其他的受造物，你疲倦，你无力，这些不过是历史上不断显出来的特质而已。当然我也很怀疑，在一个偶像破碎了，一个泡沫破掉了以后，我们会更加依靠上帝。我猜今天你我的基金，如果你的基金我的基金垮掉了，我们的做法，尤其我们中国人做法，一定是找一个更稳的基金嘛。一个泡泡破掉了，一定吹一个更不会泡不会破的泡泡，或耐久一点泡泡。这在世界罪恶的世界里该做，这我都没有否认，我只是说如果你把你的永恒放在这上面，那你就麻烦了。而永恒是呈现在你现实生活中的每件事情，他们做，铁匠也会累，木匠也会累，他们在创造，他们创造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他们让他住在房子里，他们到树林里找一棵最好的树。这偶像做了三件事，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是类似的。这偶像或者说这棵树啊，这棵树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它的木头可以取暖；第二个，它的木头可以烤饼来吃，可以让你身体暖和，可以让充你的饥。 恐怕最重要的是他用剩下的做了一个神，这是中文的翻译，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神偶像很伟大，我起码这个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甚至信了耶稣但是心灵软弱的人，我们看这世界太多伟大的东西，太多受造的东西，太棒太好了，哎呀，但是这些都这么难把握怎么办呢？因此我要把神抓住才行，我要做一个神，他就在我中间，我要保护一个神，他不会被偷走。你看台湾不是很多庙灵的神会被偷走吗？哦，真的要好好的保护他一下呀，要好好的喂他。当旧约这么多禁止拜偶像的经文呈现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是拜偶像，所以后来在他们王国被神惩罚震怒之下亡国了以后，这个圣经学者说他们痛定思痛，尤其从巴比伦被掳巴比伦然后后来波斯回归以后，整个的犹太教的特色就是绝对的反对偶像。各位，我们刚刚已经讲，你可以是一个无神论，你可以是回教徒，你可以是犹太教徒，你可以丝毫没有偶像，甚至你可以是教会里的牧者，你没有任何的偶像，但未必表示你心中不再逐渐为自己做一个偶像，同时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拜那个偶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当时不拜偶像的犹太人说，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犹太人是厌恶偶像的，但是他们没有去信靠那位真神。我们想到，我在想所罗门王，在犹太人拜偶像的过程里面，所罗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更早的时候就有，我们等一下就会提，从他们进到迦南地，从他们在旷野，他们就这样。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总是有这些东西在干扰我们，在烦扰我们。所罗门是神所喜悦的，圣经上说没有一个王像他一样被神如此的喜悦，神给他的太丰富了。我们说如果说刚才我们讲的知识容易成为偶像，知识、金钱、权力、战斗的力量、战力，现在大概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很多时候用我们那时候叫 GNP， 现在什么叫 GDP 啊，对不起我是外行哈，反正就是经济的力量来衡量，有人用大学生的比例或者大学教育的程度来衡量，这我想都是对的。有人用犯罪率来衡量，我相信不久也会用战斗力来衡量，当然战斗力很难衡量，包括它的原子弹头有多少个，它洲际飞弹有多少个，我相信世界强国都在追求这些。所罗门这些通通有，通通非常的丰富。在我们多次讲过列王纪上第十章第二十三节，所罗门王的智慧财富胜过天下的列王，然后他们带各样的贡物给所罗门，金银衣服军械香料罗马金银铜铁木石，这都神给的，很好。然后二十六节，所罗门所聚集的战车马兵有战车多少，马有多少，他的钱真多啊，叫华尔街真是要掉口水。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然后他有多大的军力。可是我们也知道所罗门在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所罗门在登基，圣经上讲他就娶了法老的女儿。那么我不知道他在娶法老女儿的同时或者之后，是不是也娶了其他的外邦女子？在列王纪上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他在法老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那么宠爱这些外邦女子是什么时候是逐渐的？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多讲。但是 这些外邦女子给他的恶劣的影响，圣经的确讲是在他的晚年。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这位神，这位独一的真神，两次向他显现。这位独一的真神，在他从他在母腹在他不晓得的时候，就保护恩待他，如同神也恩待保护我们每个人，祝福他。好，我下面讲的并不是说责备老年人啊，各位，每个人都有拜偶像的危险，每个人都有不安全感，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当作偶像，每个人都可以把都喜欢把自己惧怕的当作偶像来依靠来敬拜，每个人也都想把自己喜欢而惧怕的给他抓住，给他固定，被我来使唤。不过我们的确可以看在所罗门的身上，他在晚年的时候，这种惧怕，这种不安全感，让他更被诱惑，让他去做了很多的偶像。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晓得，这有点难听，不过我想推论起来应该不是那么难懂吧。所罗门有很多的妃嫔，很多女人，一定是这些女人也让他得到满足，得到快乐，恐怕他也让这些女人快乐和满足。可是随着他的年龄渐长，恐怕他能给别人的快乐和别人给他的快乐慢慢减少了。如果他的性能力逐渐减少了，他的记忆力，他的统治的能力，是不是也随着年龄慢慢减少了？各位，这个是一个不能避免的现象，我们都是这样，就我们都会老。但是我们在老的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岂不都有惧怕，都有不能胜过的东西？我们能不能从小到老，这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就更多专心的信靠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一切。我想所罗门要讨他妃嫔的喜欢，从以前他就不应该用他的肉体，如同我们不应该用在任何时候用我们肉体想要讨上帝的喜欢，即便我们在用肉体讨人喜欢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是信靠上帝在做这些。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话。我们会老，我们需要有心脏，我们需要有肺，这都不能否认，而且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是信靠我们的上帝。所罗门需要借助外力来让他保住他的安全感，保住他的快乐，我想恐怕就有越来越多的偶像被他造成了。啊，骂了小，骂了老的，骂小的了，不是骂。所罗门叫他害怕的，除了在这里有点暗示他的妃嫔晚年引诱他以外，恐怕在越来越多的艰难中，神希望他越来越多学习的回转归向神。但就跟我刚刚讲的，我们可能就越来越走更大的错误。这一次犯错被逮到了，那你应该反省的就是下一次不要犯错。你的反省可能下一次犯错的时候要更小心。这次作弊被逮到，你反应应该是就不要作弊，你的反应可能是下一次作弊一定要不能犯这个错误。我看我们继续在犯的也都是这个错误。所罗门越接近鬼魔，越接近这些偶像，越接近这些虚空的东西，越制造这些虚空的东西，依靠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当然就越虚空越可怕，就越在神的刑罚当中。包括我觉得非常痛心的，在列王记上十一章讲神兴起仇敌，越多的仇敌是叫他越悔改，但越多的仇敌恐怕他只是越多的去用自己的本领，做偶像是其中一个，恐怕建立坚定的刚强的天罗地网滴水不漏的情志系统也是一个。哎，各位，我不是在乱写小说哈。在所罗门不知道多晚年的时候， 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讲到，他用了一个人，那是年轻人了。所罗门这时候年纪应该是中年以上，他用了一个年轻人，这人叫做耶罗波安。在十一章二十八节说，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各位，所罗门也看到他不仅是有才能，而且是非常殷勤，这不同凡响。今天有人说，哎呀，有人比康莱昌还高，这有什么稀奇啊，比我高的多的是，有人比陆正恩高，哎，那就很高了。所罗门已经大有才能了，又说这个人非常大有才能，所罗门已经够能干，他说他非常殷勤，这个人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让我想起所罗门一个过世的哥哥，就是亚沙龙，大卫的一个儿子，他有非常多的优点。各位，如同我们刚刚说，所有受造物都有他的优点，因为那神造的怎么会没有优点？但你把这优点扩大成为那是神才能够有的，那就完蛋了，你去依靠他就完蛋了。包括正义感，包括道德，包括知识，包括能力，包括美丽，这一切的东西是从神来的，让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归荣耀给神，侍奉神。亚沙龙也是有强烈的道义正义感，我看耶罗波安也是有。所罗门后来内外问题越来越多，外面的攻击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多，里面我看他的百姓也不大满意。那么神终于非常愤怒的跟这个耶罗波安这个年轻人讲，神借着一个先知，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九节，他出了耶路撒冷，有个先知在田野以外，圣经特别说没有人，因为上帝要这个先知把一个信息告诉耶罗波安，这个信息是不可以有任何人听到的，不可以有窃听器，不可以有监视器。各位，你们看007啊，或者这些电影，你到什么某某酒店不能谈生意，因为那被窃听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啊，不是窃听器，也是怕被监视，所以到田野没有人看到，就他们两个人在那里。这个先知对耶罗波安说，耶和华要膏你做王。耶罗波安有能力，有道德意识，而且有民意。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民主也不是绝对的，如同富裕是好东西，富裕不是绝对，如同道德是好东西，道德不建立在神上面也大有问题。哇，所罗门耶罗波安现在有民意，有聪明智慧，甚至他有神意。先知跟他讲，神因为所罗门这样拜偶像得罪他，算是倒行逆施，所以神要把全国投票十二分之十给耶罗波安，他有民意。这个当然是极机密啊，只有这两个人知道。圣经上在他们对话完了以后说，所罗门知道了，所罗门要杀耶罗波安。你看他情报系统多么的棒，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耶罗波安也不是省油灯，他的情报系统也很棒，他居然也知道所罗门要杀他，所以他逃到埃及去了。所罗门死了以后，百姓是找耶罗波安跟新王谈判，请你减轻我们的痛苦。那么新王没有同意，国家就分裂了，百姓十二个支派，有十个支派就支持了耶罗波安。他有民意，他有才能，他能干。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五节讲到，他做王以后，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又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平卢伊勒。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的，他因为体恤民情，他得到民心，他获得选票，他当选。对不起，再讲下去有点像在谈现代史了，我们不谈这个哈。他都很好啊，但这年轻的王 有声望的王，跟那个年老也有声望的王，有一个同样的错误，跟我们每个人的错误一样。我们容易把我们喜好的、我们惧怕的来崇拜、来信靠、来把它偶像化。耶罗波安也怕，他怕什么？他怕这些百姓会回到南国犹大去。为什么他会这样怕呢？因为那时候两个国家是分裂的，是敌对的。但有一件事，按照耶和华律法，他们是一定要做的。耶罗波安所统治的百姓，甚至耶罗波安自己都一定要做这件事，就是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上帝规定以色列人只能在耶路撒冷献祭敬拜上帝。那么现在大量的百姓每年最少有一次要去到耶路撒冷。列王记上第12:25-26，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对不起，今天太多菠萝啊、蜂蜜的哈，耶罗波安、罗波安两个不同的王哈。耶罗波安说：“哦呦，不行哦！如果今天上帝在耶路撒冷，当然上帝其实无所不在。我就以色列人来，他希望人到耶路撒冷去有一个正确的敬拜。人在耶路撒冷的话，百姓都会去。”去了，这民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各位，下面耶罗波安说错一句话了，这句错误的话却正确的表达了很多人对上帝的态度，包括以色列人，包括耶罗波安。我们先说正确答案。当我们到耶和华殿里去的时候，当我们到耶和华殿里，不管是献祭或敬拜或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归向耶和华。这里却说他们的心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所有圣经每个字都跟你有关系，跟每个人有关系。你今天到圣友堂，你的心是归向谁的？我们到圣友堂是听谁的？我们到圣友堂是看什么？我们听好的音乐，我们看好的，我们喜欢的人，我们有好的交通，我再一次说这都是好的。但是你有没有取代了上帝？你有没有制造一个东西取代了上帝？怎么会他会说这种话？政治是他第一考量，所以他会说这种话。宗教是政治的工具，所以他会说这种话。我不能让我的百姓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的心会归向我的敌人。于是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好叫人痛哭的事情。各位，你知道金牛犊，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金牛犊就金牛了，这大概是埃及的一个神，埃及的一个偶像。因为牛有力量，牛能耕田，牛能做很多东西，牛也被我们吃哦。一个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有这么多功能叫我们这么快乐，我们失去它会这么危险，我们有它会这么快乐。因此我们想把它具体化，做一个牛犊，让我们有安全感，让我们知道它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控制它。耶罗波安现在这样，跟他的祖先几百年前在旷野不是一样吗？以色列人第一次做偶像的记录，当然我说了，没做偶像不表示就没有偶像，甚至在创世纪我们都看到拉结也是要把一个偶像抓住，把一个神抓住，好给他安全感。但是如果我们单说做偶像的话，以色列人第一次做偶像是在旷野。摩西颁布了十诫，其中就有我们刚刚读过的不可以做偶像。以色列人同意遵守，摩西就又上到山上去。他上到山上去，在密云当中40昼夜。出埃及记32:1，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他们就 恐惧，跟耶罗波安恐惧一样，跟所罗门恐惧一样，跟扫罗恐惧一样，跟所有跌倒的人拜偶像恐惧一样，他们怕。各位，他们有200万人，摩西上山不见了。哎呀，今天牧师不见了，起码我都主任牧师不在了，我们的猫不在，耗子可以快乐一下。今天没有人来管，不是很好。你要想到，这是好恐怖的地方。你要想到，这是在旷野。你要想到，在古今中外，今天恐怕都还是，今天也许不是那么强烈，但是起码以前是这样。你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你看到汉朝在跟匈奴打仗的时候，你几十万的军队到沙漠里可以消失的，你恐惧。他们在旷野，现在有一个人上去了，是他们领导者不见了，不见了40天。你们今天出游，一个小组出游，五部车，那个领队车不见了，紧张了嘛？不见了40天，那还得了？哎，不见，今天当然没关系 ，GPS 导航照样可以找得到嘛，手机可以叫得到。可是这是以前，你把它用在今天，你的银行不见了，投资银行不见了 ，Lehman Brothers 不见了，你慌不慌？你要另外造一个 Lehman Brothers 或 Sister。他们慌了，起来为我们造神。那摩西我们看不到了。亚伦造了神出来的那句话就是：“以色列啊，这是领导你们出埃及的神。”这也是耶路欢讲的话。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学会了金牛犊；耶路欢到埃及避难的时候，也学会了金牛犊。为什么历史这么像呢？因为我们人性是这么软弱，唯有在主里面，我们相信主会帮助我们，但是求主真是给我们力量。那么神对偶像的不满，大概我们可以看出来。先讲一个比较次要的，神对我们不满，神对我们造偶像不满，因为造偶像拜偶像表示我们对上帝的遗忘。在诗篇106篇21节，他们忘记了神。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我的百姓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神在我们身上，包括我这百姓，实在不要讲别人，就包括我康莱昌自己，甚至特别是我自己，我们忘记，我们在危难在欢喜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要抓住一个比他好像可靠的东西，我们忘记了神。不过恐怕还有一个是我们不大想到的，这个要分成两个部分。做偶像拜偶像是在改变上帝。诗篇106篇20节，如此他们将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他们把那神变成了一只牛，他们在给神做易容改装的工作。理由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因为我们要一个我们可以抓得住的神，能够被我们控制的神。保罗可能是想到这节经文，在他讲罗马书第1章23节的时候，他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神厌恶做偶像和拜偶像两个原因。一个，我们把一个受造物变成了造物主，我们把金银木头石头牛金钱或者任何的受造物变成了上帝，变成造物主。这个当然是得罪神，这是忘记神。但是从保罗的讲法来讲，是我们把上帝把造物主变成了受造物，这叫做恨上帝，恨我的，我追讨他的罪直到3、4代。不过各位，如同我每次讲到一样，不管我们在讲偶像是什么，或者婚姻家庭投资理财等等，保健幸福之道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偶像是什么，要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的时候，让我们总没有忘记我们最需要知道的，而且知道这个就够了。我们要知道神是谁。当然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这个，我们也平常都会讲，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神是谁。同样在以赛亚书44章里面讲到偶像的虚妄以后，讲到以色列人忘记，那么轻易就忘记上帝以后，以赛亚书43:21，雅各以色列尔，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是他们忘记，你们不会记得，但神还是提醒要纪念这些事。雅各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我必不忘记你。各位，这是我们感恩的，这是我们的福音。你忘记神，神不忘记你。你把神变成一个受造物，神把你这个将亡的变成他的儿子。神是什么？神是那自由拥有、独一无二、三一的真神。神独自创造、设计、计划、执行了、审判了一切的事情。但在以赛亚书44章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我想是针对以色列拜偶像的罪恶，也是针对我们每个人。这位创造主，这位审判者，这位万有的掌管者，他有个特点，偶像叫我们犯罪，他涂抹我们的过犯。我涂抹你的罪恶，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后面继续有一些非常美、非常雄壮、非常有力的句子，在描写这位神的伟大，这位神的慈爱，这位神的全能，相对的偶像的虚假。但是我们都记得这件事吧，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这我们记得，但是常常忘记。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唯一管理我们的、供应我们的，我们也记得，但我们还常常忘记。因此我们常常恨神，常常得罪神。那么就求主让我们再记得，我涂抹你的罪愆。在以赛亚书里面多次讲到这位上帝多么的奇妙，我想最奇妙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赦罪，他是一个拯救的神。愿我们认识这位神，愿我们在这位神里面弃绝所有的偶像，单单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怜悯恩待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神，除你外再没有别的神。主，愿我们也把你当作独一的神，愿我们把你当独一的神来敬拜、来敬畏、来爱戴、来喜悦，因为你是如此的奇妙的主，你喜悦我们，你爱我们，你赦免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